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3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我们来讲讲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及其四中全会的传言和事实啊。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因为平时经常有人来找我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最近有关中共的这个政治传言非常的活跃，而且愈演愈烈，有演绎化的发展趋势。什么叫演绎化？就是它已经慢慢的变成一个有自主的推动力，把这个情节往前推动的发展的这种趋势啊，就演绎化，就是它跟基本事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就是作者已经让这个故事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啊，就是需要，就读者需要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当然我觉得我有责任出来跟大家讲一讲我的看法，因为没有结论，我们今天没有结论，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些认知和常识啊，就是关于中共的当就是中共政治伦理、政治结构、政治运行规律，我的看法。就因为毕竟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啊，因为实际上你看一下，最近我今天把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同事整理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把过去一段时间这个网上有关中共的这些政治传言做了一个总结，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总结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就是其实讲哪些不靠谱，哪些违反常识啊，哪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跟大家讲一下，没有什么结论，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30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老记者，我告诉大家，中共政治不透明啊！中共政治不透明，你现在在网上看到的信息，这些信息量超过我过去那么多年报道的新闻的内容。你想一下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跑线的记者，可能去北京，或者是专门就某个议题采访一两个月的时间，可能拿到的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当然非常有价值的片段啊，然后通过这些片段再来分析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中共的政治，中共政治是非常不透明。基本上你可以看，在全世界的政党政治，全世界的政党，你现在你知道的政党，从这现在来看，中共是最不透明的，中共是最不透明的。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回忆文章啊这些，但是你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看，苏共也好，这个什么其他什么共产党也好，中共是最不透明的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这样的认知，我们在这个认知的情况之下，我们去理解我们看到的现象和听到的言论啊。我们先讲什么？5月14号，现在最大的所有的传言，从目前来看，都是基于5月14号中共中央政局扩大会议这个传言来的。那我们就讲讲这个会议啊。那么当然最新的进展是有两个讲话是流传，一个是胡锦涛的讲话全文，一个是温家宝的讲话全文。那这个老实讲，我从事新闻工作、新闻采访工作30多年，任何一个国家的记者，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记者，包括中共的记者啊，中共自己的记者，安排特地允许采访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都没有获得过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任何的讲话稿，没有人，没有过，没有过啊。我们都是通过新华社的通稿了解会议的内容，了解会议发生了什么事，或者 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中共的历史文献，听到一些有关，看到一些有关政治局会议的一些内情。但是你说我们拿到了这个政治局会议的讲话稿，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而且你想，刚刚开完会你这边就拿到了讲话稿的全文，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我讲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香港有个记者快报的记者叫梁慧明，那是我的大姐啊，比我早，比我年长啊，是我的前辈啊。他在90年10月15号在北京被拘留，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记者。他被拘留的原因是他拿到了江泽民在十四大上的政治报告啊，然后他就发回报社全文刊登，后来就拘留，最终是放了他，十一月份就放了他，十月份十月中抓了他，然后十一月份放了他。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放了他的原因是因为92年那个时候真的中国是非常重视改革开放形象的啊。那么另外一次就不是了，另外一次就是明报记者席阳啊，席阳是我的同事，坐我对面啊，坐我隔壁啊，他坐我隔壁啊，我邻桌。93年的9月27号在北京被捕。他被捕的原因是他报道了朱镕基视察铸币厂啊，这个铸币厂是第一天头天朱镕基去，第二天报道就出街了，上就刊登了啊。当时呢，为什么这个事闹得这么大？当时是因为正好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原因是因为物价飞涨。物价飞涨，朱镕基去视察铸币厂，你想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那非常的非常有讽刺意味。朱镕基大怒，席阳就被抓了，判了12年。所以你想一下啊，朱镕基是个什么人啊？朱镕基就是也是一个暴君啊。所以有些我们有的时候，我老实讲。我给朱镕基的评价很高，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 80% 在朱镕基手里实现。中国的改革，你现在看到的中国改革的成绩 80% 朱镕基实现，我给朱镕基的评价很高。但是我给朱镕基，我估计是本地球批评朱镕基最多的一个记者，因为他其实不懂经济，他是个计划经济的，计划经济的大脑，但是他以为他很懂啊，所以我批评他批评的也非常的多。他抓记者啊，他是个这样的人啊。凤凰卫视拍朱镕基的马屁拍的最多。那么席阳是97年1月份释放，他判了12年啊，实际上坐了3年4个月的牢，因为香港要回归就把席阳放了。这两个讲话，所以你想一下，一个是江泽民在十四大上的政治报告，一个是朱镕基才就是视察这个铸币厂，这两个信息重要吗？很重要，但是也没那么大不了，你说说是不是？因为你十四大中政治报告，你就是提前的公布而已，你最终还是要刊登出来的呀。对吧，又什么大不了。但是就最终这两个人都是被重罚，都被重罚。那你想一下，这两个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温家宝胡锦涛的讲话全文，这就会要命的，这是要命的东西。这要命的东西你能拿得出来，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这要中共要查还查不出来吗？肯定查得出来。这个讲话拿出来的，那肯定是掉脑袋的。我举这两个例子就告诉大家，就是中共对这种保密 对这些内容，对他内部的一些情况的控制超出大家的想象啊。那有人会说过，他可能是知道内情的人透露的。告诉大家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知道内情的人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他也不会发帖子为乐，理解吗？他跑到这个公开去发帖子干什么？知道内情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会在推特上混的啊。那而且通常出现在你们面前的人，除了骗子，就是混饭吃的人啊。这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两个讲话，这个我认为肯定是骗人的，就是始作俑者和传播者都是欺世盗名之辈啊，都是骗人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讲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把1970年到现在开的所有的政治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出来给大家听。第一个是1980年，从1970年开始我们往下啊。1980年8月，具体日期没有公开过啊，这政局扩大会议主持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中顾委的主任啊，国务院副总理啊。那么参与者有华国锋、赵紫阳、胡耀邦、李先念、康生、叶剑英，主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当时有个讲话，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就是废除终身制。这是政局扩，这是一次。第二次是1981年。1981年主持人也是邓小平。这1981年其实是开了若干次政局扩大会议，不是一次。华国锋、赵紫阳、胡耀邦、李先念这些参加啊，就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1982年啊，1月13号，那主持人还是邓小平啊，然后就是华国锋、赵紫阳这一票人参加，还有谁呢？中组部的负责人参加了政局扩大会议。这就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央机构的精简机构。那当时邓小平有个讲话叫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提出来干部队伍四化的部署啊，这个很重要，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1983年啊，主持人是谁？主持人是胡耀邦。那参与的是谁？参与是邓小平这一系列一票人。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香港问题。1983年就因为有跟英国1984年达成了关于香港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香港问题，修改香港问题的方案修改和过渡政策的研究啊，到底怎么弄。第五次是1987年的1月12号到16号啊，主持人分两部分，1月12号到15号胡耀邦主持，16号上午由赵紫阳主持。讨论的是什么？胡耀邦辞职啊，胡耀邦就辞职。这些会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全是邓小平。邓小平主政的时候开的政局扩大会议。为什么？因为当时邓小平本身是这件事中共的这个主持人，主政者是邓小平。但是他又不担任中共的领导职务。所以每次他要做一些政治决定，做一些重大议题的政治决定，他只能开政局扩大会，否则他自己都参加不了。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们从1970年到现在，政局扩大会，邓小平后来这个改革开放，江泽民时代到现在没有开过政局扩大会议。就是这个道理。政局扩大会议从70年到现在总共这几次。五次六次，我看一下啊，五次，总共这五次都是邓小平开 然后都是紧急的议题啊，都紧急的议题。这是一个，就是我把这个列出来告诉大家，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是随便开的，而且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没开过，都没有开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好，这一次就开了，是不是行呢？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总书记的权利，总书记不仅仅是总书记，中共的书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就是召集会议，这是中共的书记各个阶层的书记的权利。大家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召集会议是书记的权利。那么召集会议呢，书记还有一个权利叫制定议程啊，制定议程。制定议程包括哪些呢？包括主题，包括谁来参加这个会，包括这个程序怎么进行，这叫制定议程。第三，书记还有一个权利叫主持会议，这会议我来主持，谁讲话怎么讲，根据这个议程来定。所以你想一下，当前总书记是习近平，这个是没有改变的。很多人讲啊，习近平大权旁落，那你就不了解中共。中共是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啊，中共的组织系统肯定是你见过所有政党里面最厉害最强大的一个，何况是现在他是执政党。所以习近平作为总书记，他会不会召开一个去审判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且把这些老家伙全部请来参加？你说他面对再大的政治压力，他也不会开一个这样的会，对吧？你说呢？所以我认为，从我们不谈内容，我们不谈这个其他的那些，我们就谈这两点，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所谓的5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件事情是假的，它不可能发生，它不会发生，它发生不了啊。这是我认为，这是由什么，由常识决定的啊，而不是由，因为你要知道，他就算习近平面对再大的压力，召开一场这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要他的命的。胡耀邦就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下台的。所以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事情。好，四中全会，我们来讲讲四中全会。关于四中全会的讲话有很多版本，一个是会期啊，会期蔡声坤有一天发了个帖子啊，他说他得到消息啊，是8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开啊。那各种各样的理由啊，这个是这个日期。我没有看到蔡声坤提出来这个8月27号到30号召开的这个依据是什么，他只是收到了内部人士的消息啊。那么苏小河和其他的时事评论员，我们都叫时事评论员，不要叫什么时评人，没有时评人这个叫法，我们都叫时事评论员。时事评论员他说，他补充啊，说早呢就是七月或者是八月初啊，说中央内部已经秘密开过一次或者多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认为苏小河连基本的新闻常识都没有啊，所以基本上这是不存在的可能性的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那老实讲，我认为没有人知道四中全会什么时候开。为什么？因为四中全会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博弈。这个博弈呢，这个博弈的意思就是，当前中共面临内困外交的各项的问题，那么有人跳出来，就是有意见，所以各种各样的博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会议呢，很敏感， 很敏感，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开就变得很关键。在没有明确的就明确的结论的情况下，不会那么快知道什么时候开会。我们现在才五月份，哎，这个消息传出来大概五月初就已经传出来。如果是八月份的话，中间还隔着三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不可能那么早知道。中常会中央委员会召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对于总书记来说是蛮难过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中共党内是有一定的民主程序的。就是中央委员在这个全会上他有提意见的权利的。你要理解。所以对于总书记来说，对习近平来说，他是很紧张的。他不会轻易决定开这个会。他为什么三中全会拖那么长时间？原因就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不利的。只要开会，因为形势不好。形势不好，只要开会他都有压力。因为他是总书记，他承担责任，他承担政治责任。什么叫政治责任？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就完蛋了，这叫政治责任。如果提意见的人多了，他形成一个冲击，他分分钟会下台的，这有可能的。所以为什么这些总书记开会都要这么小心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不会那么轻易的决定我就开，不行我就拖拖，不行我再换几个人。为什么安排人？安排人就是控制人头啊。所以不会那么容易就定下来，我们现在就知道什么时候开会。我当记者的时候，我跑中国线记者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提前预告过成功过，就是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我们以前有没有报道？有，但是通常都是估计，没有人说实压实尺说哪天到哪天开。这个肯定不是我们，这肯定不是我们这个行业内能够做到的事情啊，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会期我认为没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没有确定啊，理论上来说还没有确定，六月份还没到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会议的性质，什么由常规党建转向全面人事，然后进行一次大的人事大翻新。怎么说呢？第一个，中全会，我之前讲过，中共的人事呢，通常在一中全会定下来。一中全会是选人事，就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啊，就是二十大也好，二十一大也好，这叫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什么？选中央委员。把中央委员选出来之后，中央委员在一起开个会，叫中全会。一中全会就第一次开的中央全会，就选什么呢？选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就这么选的。一中全会就选完了。那有没有说其他的改选或者是怎么样？党章里面没有规定其他的中全会不可以改选，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你说四中全会会不会有一个人事大改变？有可能啊，党章没有说不行，但是是不是一定会发生？我不觉得会，不一定，我不觉得一定会发生。虽然现在这个推特上面各种各样的人事方案都有啊，但是我们中共建政到现在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一届政治局啊，在干了一半，干了两年时间，大换血，大从头到尾重新来过，换届就是借将不借，大概是这个意思。我采访中国新闻没有看到过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至少过去三十年没发生过，中共建政到现在也没发生过，所以这里面 我不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会发生啊，就是四中全会会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有人事调整不意外啊，但是你说会变成一个政治局委员，从政治局委员到政局常委的一个大清洗啊，我不认可这件事情，我不认可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就关于习近平下台，那这两天关于习近平下台，甚至习近平已经病重躺在病床上，那有人老实讲，我们观察习近平的身体的身体健康身体状况，我们只能在两个地方看到。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照片啊，就什么照片呢，就是公布官方公布的照片，官方公布的照片那是左调右调，调了很多，尽量的让我们看不清楚的。然后呢比较容易看到呢就是各地视察啊拍的这些视频。中央电视台呢通常一两秒切个镜头，一秒或者两秒切个镜头，他不会给你看持续的动作。反而是什么情况呢，反而是那些习近平在地方视察那些网友拍的那些啊，在远处在现场拍的照片，那个看得比较清楚。那其他的关于习近平的身体健康的情况，政局常委一级的不可能有人知道啊。很多人讲啊，他就去301看病去了，这说明你不了解情况。政局常委一级的，他们家里就有一家医院，理解吗？这以前呢301呢以前有高干病房，但是像政局常委这些正国级这些人呢，他们是不去301的。他们去301只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就他死了他就去301了。但是去没有死，他只在家里，所有的保健医生是去家里。至于说大病要治的，原来条件不够，后来条件都够了，所有的设备他们家都有，理解吗？所以基本上政局常委这个级别的领导人，他们家就是医院，他们家就有个医院，他根本不会说跑出去看病，而且根本不可能被你知道他生病了，那是不可能的。他最多就是在家躺着，医生给他治病就不出来啊，他是不可能被你知道他生病了的。说啊，这个而且还会知道他生什么病？哎 ，Come on，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江泽民体重多少，江泽民生过什么病，朱镕基生过什么病，没有人知道，不会知道，这是中共的绝对机密，我们是不可能掌握的。所以习近平因为他生病，所以他一二三，这些条件都不存在，都不可能会知道。所以习近平因为身体状况的问题下台啊，或者这个那个，我还是保留啊，我保留。那关于习近平的这个权力被削弱等等啊，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说部分退位啊，保留虚位啊，在四中全会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啊，保留国家主席的职务，保留中央军委的职务啊。还有就是三权分立、分段交班，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出来。总书记由丁薛祥接任，总理是由陈吉宁出任，那么李强转人大委员长啊，等等啊，各种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把胡春华拿出来，胡春华，说胡春华直接去接习近平啊，担任这个总书记的职务。这里面这些故事呢有点不着调的地方在于，这些故事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共的这些政治岗位这些人是怎么去的，是怎么配置上去的。大家知道你坐到那个位置上，你必须有足够大的政治动力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上的。 不是我想去当局长，胡春华想去当局局长。你我举个例子啊，就关于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实际上，胡锦涛他的前半执政期，他是生活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啊，他基本上他不大敢动，啊，为什么？因为江泽民是军委主席，啊，然后江泽民的人都，他身边都是江泽民的人，他不大敢动。那完了以后，他的后半段呢，江泽民的势力说稍微的，一方面江泽民已经全退了。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大权独揽，三合一，他自己三合一，权力也大了很多，而且他慢慢的这些人脉也给他控制了一部分，所以他慢慢的有他一定的作为。但是他做了什么？胡锦涛他娘的啥都没干，胡锦涛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维稳和谐。维稳和谐，我们当记者的时候痛恨胡锦涛。胡锦涛是政治回潮的一个代表。胡锦涛、温家宝，温家宝当时是什么？温家宝当时是影帝，就是装，就现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温家宝是特能装，啥事儿没有，啥本，这两个都是个笨蛋。胡锦涛是个笨蛋，温家宝也是笨蛋，废物笨蛋，俩废物俩笨蛋，啥都不会。所以他们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就是没有能力。他们没有能力的水平跟习近平差不多，都是没有实际能力的人。所以实际上呢，胡锦涛也是左，胡锦涛不比习近平差，只是留给胡锦涛的时间并不多。胡锦涛也是往回走，往左拐。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对习近平有期待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锦涛左啊。习近平上来还讲一堆啊，这个改革开放的话，大家有所期待。啊，现在很多人在怀念温家宝，太可笑了，那个讲话太可笑了。温家宝最后的那番，现在不断被人重复的那番话，老实讲，我们是当笑话听。为什么？你呀，他妈在位置上干了十年，你一动不动，啥都没干，你最后讲了一番这样风凉话，你就走了。就我们那个时候是当笑话来听，现在把它当作预言来听。时代你看变迁的非常的大。别怀念胡锦涛，胡锦涛不比习近平好多少啊。他当时搞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抓记者、抓律师呀，抓记者、抓律师不是习近平的发明，是他妈胡锦涛的发明，啊，胡锦涛，习近平是沿着胡锦涛的事情把它做极端化的而已啊。所以现在有人讲胡锦涛是什么改革派，太可笑了。江珠之后就没有改革派。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在江泽民跟朱镕基之后就已经结束了，就没有在改革的事情上有任何的一寸的进步，没有。温家宝也没有，温家宝根本不懂，完全不懂。所以现在怀念这两个人的都是对政治不了解的。然后是什么人事安排？四中全会变成人事会议啊，这个我觉得不靠谱啊。还提到什么胡锦涛和温家宝频频露面，说这个政局扩大会议与会大概有六十多年，叫什么？元老重新掌控中南海实权的象征，元老已经没有了，就。大家知道，坐到那个位置上的人，他后面有一个系统，后面是一定是已经成系统，他才会坐到那个位置上去。你比如说像习近平二十大，他能够横扫千军，为什么？他真的把这些对手全干翻了，全干掉了，他剩下全是他的人。他才能横扫全军。你要说哇，这个胡春华， 胡春华去当总书记，你想一下，你想一下，当年这个习近平坐到总书记位置上，中共给他的培养、给他的支持、给他的历练、给他提供的资源，那是搞了多长多少年之后才坐到那个位置上去的。就像这个胡锦涛也是一样，胡锦涛也是培养他，给他历练，当这个中央党校校长啊，搞组织人脉，然后最后他坐到那个位置上他才坐得住，否则他怎么坐得住？胡春华说要系统没系统，要人脉没人脉，要政绩没政绩，他凭什么坐到总书记位置上？他坐上去可能没几天就给搞翻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那种竞争的烈度超出大家想象，那都是这个不显山 不漏水的 就给你搞翻了。这太说元老重新控制中南海，这太没有政治常识。你想一下，你要就是任何一个坐在政局常委的位置上，他都是有一个庞大的政治系统在支持他，他真的有人在后面抬轿子，不断的给他抬轿子，抬得出来。你想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后，新华社各个宣传系统对他的那种吹捧到了肉麻的地步，为什么呀？你以为他不知道肉麻吗？知道的呀。但是呢他还要这么写，为什么？这就是政治表态啊，所有人都在政治表态。为什么要政治表态？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政治表态，一个他不可能有肉吃，第二个他可能会被干掉，他一定要政治表态。然后就有人讲说，这个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反扑啊，这些东西他会不会接受这个结果？没有政治结果，所有的政治安排他都是博弈之后的结局。就是说习近平退居二线，我是接受习近平退居二线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习近平他真的面对政治压力，习近平真的他没有办法搞定现在这个局面，内政外交他搞不定，搞不定怎么办？我是习近平，你设身处地想一下，现在这个烂摊子搞得现在这个样子，内忧外患，搞不定呢，党内有这么多的意见，那怎么办？以退为进，我先退居二线，我留住一些我的关键的位置，啊，我还保持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总书记，我让出去没关系，让出去，你们先搞。我是习近平，我会接受这个安排。他有些人说啊，那这中共党内斗争你死我活，也不是，他们还是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还是一伙的。你们还要了解。中共的权力斗争的本质是什么？它跟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斗争是不一样的，理解吗？很多人不搞混淆。你要理解中共的政治伦理。中共的政治伦理是什么？中共的政治伦理，首先他们是一伙的，然后在一伙的前提下有权力斗争，甚至权力斗争某种程度，你大家有没有理解一件事情？我要是跟他打，最后把他干翻了，我一定把他变成什么？党的敌人。为什么？你只有把他变成党的敌人，你才能把他干翻。党内还是统治，这是中共的政治逻辑、政治伦理啊！你要理解这个政治伦理。所以呢，所以有人讲说啊，习近平怎么可能接受一个这样的安排？他得罪了这么多人，他一定会被人干死。你可以看中共的，我们很简单的道理，中共有这么多的退休的领导人，他们是活得好好的吗？对吧？他们在底下活不活动？也活动啊，但是活动有没有把他干掉？没有啊，也没有干掉，所以他们本质上是一伙的，记住这一条。很多人就搞得没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影响很大啊。然后我再看看后面还有啥。像健康恶化这种我不说了啊。军权。这里面有一个 观点很重要，就是关于军队。有些人说习近平失去了军权，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的观点是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认为习近平是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腹都落马了，他没有办法。大家知道中共的权力是靠什么？靠人来延伸的。我比如说我是江泽，我是习近平啊，我要控制军队，我怎么控制军队？我是虽然是军委主席，但是我不在中央军委，我不在八一大楼上班呢。在八一大楼上班的是谁？是几个军委副主席啊。我只要不在那里上班，我就没办法控制这个军队。那怎么办？我就找几个代理人啊，找代理人去控制他们。那有可能全部都是我的代理人。当全部都是你的代理人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全部都不是你的代理人。那你还是有亲疏之分，他们之间还是要打的。所以最终你还是会靠几个你认为可靠的人成为你的心腹，去控制这个军队，控制这件事情。这就控制权跟军权。军权是什么？军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你的权位置岗位的基础上。比如中央军委主席，我就拥有军权，你们都得听我的。那你不听有没有办法？有办法，我给你换掉。但是换掉也不行，为什么？换掉换来换去都是你的人，都不是我的人，我还是控制不了军队。那怎么办？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是我有军权，但我控制不了你，但是你们也动不了。为啥？因为你都要我签字。我举个例子，中央军委主席到现在为止，你要调动一个班一个排，我忘记了，是需要中央军委签字的。也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他不签这个字，你一个兵都动不了。所以经常有人讲啊，这个什么派兵去北京威胁什么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没有这个权利。他说他我不听他，我就直接就动了，动不了。为什么会有僵化这回事？以前说这个苏联的体制僵化。什么叫僵化？僵化就是我不签字你都动不了，就叫僵化。我不签字你也能动得了，那叫弹性。弹性在这里就会变成失控。所以实际上从目前来看，我认为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反映在什么呢？反映在他在军队的心腹落马了。比如说苗华，比如说这个何卫东啊等等，除了这两个外还很多落马了。为张幼侠把这些人给干掉了。张幼侠把这些人干掉之后呢，那底下的人就听他的，就不听习近平的，因为习近平保护不了他们。保护不了他们，他为什么要听他呢？这就是失去控制，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但是他仍然有军权，因为他仍然是军委主席。你部队想干什么，你最终还要一份报告到他面前来，他签字你才动。他不签字你动不了。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些基本的常识，就是中共的体制他保证了什么？他保证不了什么。他保证了什么？保证了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就是我一直在讲，习近平他的基本盘还在，他仍然是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他这个岗位给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基本上你说有谁还能够动他？动不了他。但是他又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局面全烂掉了。中共每年要开这几次会他不好开，他会有可能在会上出问题，所以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外面的传言呢，基本上把这些常识给推翻了，就是变成了随便都可以搞，不可能随便搞。他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出来，比如说像以前部队一出来就是先把习主席捧一遍，然后吹捧完了以后我再说正事儿。这个媒体上把习近平吹，然后再说正事儿。那现在呢，习近平基本上没有这类文章了。说明什么？说明宣传 宣传的调子已经降下来，宣传调子降下来的原因是形势不好，这个很容易解释得通，跟习近平也能解释得通啊。什么解释得通？中宣部长主管宣传的常委跟习近平打招呼，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宣传的这个规格降下来，为什么？因为形势不好，我们要是把规格抬得太高，调子太高，会起反效果，对党不利。够了，这句话就够了，就马上就降下来。中共在这些领域，他们很聪明，很能够以这个统治为前提去做一些安排。所以呢，你现在军报里面上面也没有多少，军报上面有一半是出于什么？出于政治的需要，有一半是出于这个不想让大家误以为习近平还能控制军队这个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做法就是这个做法。所以过度解读没有必要，因为没有意义，它不反映的本质啊，不反映本质。说这个习近平住院啊，这些传言，习近平不需要住院，他们家就有医院，他们家就有医院。我们再来看还有啥，张幼霞掌权，主持日常工作，那是主持长，这个没有，这个没什么问题啊。然后说是张幼霞和中共元老温家宝、李瑞环他们跟中共元老勾连在一起。我没办法反驳，但是我觉得不大靠谱。胡锦涛什么？胡锦涛已经没有政治，胡锦涛他的政治系统已经崩溃了，团派已经崩溃了，只要团派崩溃了，胡春华就坐不到那个总书记的位置上去，这是常识呀，啊，常识呀。他就是你现在如果是进入这种丛林状态，每个人自己靠实力去抢位置。胡锦涛的实力最差，而且你看，在二十大闭幕式上，抱歉，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显然是老人痴呆，显然是他的表现，显然是老年痴呆。他能发表一篇那么完整的讲话，我不大相信啊。还有一次就是上次的这个拜登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去见张幼霞，说他跟美国高层接触，这是不对的。当时是沙利文，就是美国国务院提出来他要见张幼霞。所以实际上习近平大这个对军队的控制，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我认为可能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更早。就是美国去沙利文去跟习近平见之前，要求先见这个张幼霞，可能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张幼霞已经控制了军队，习近平没有控制。但是张幼霞见这个沙利文，那意气风发，意气风发。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感觉，有问题，这里面有问题啊。但是慢慢的，这个证据就更明确。这里面还是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对中共的了解是渐进的持续的一个过程，就不存在说你突然拿到了一个版本啊，中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没有这回事。我这个石板民夫有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采访中国新闻的一个经验，就是你拿到的故事越完整，它的真实性就越低，因为你不可能拿到那么完整的故事，你拿到的完整的甚至连细节都有，那通常都是假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对的。然后党内的反习联盟啊，这个比较搞笑， 基本上说是有三大势力联合对抗习近平，一个是改革派啊，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太子党，太子党邓朴方都跑出来，什么邓朴方成员跑出来，哎，邓朴方朋友，习近平把邓朴方的名誉名誉主席啊，就是残联名誉主席拿掉，反映什么？反映邓朴方已经，邓家已经没有政治影响力了啊。然后说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毛左派，毛左派也被打得差不多。毛左派，你看不出现在还有毛左派吗？我都不理解，这都是拼凑的一些说法。改革派，中共不这么分的，中共其实。我以前讲过，中共是没有派系的，中共是没有，中共有的是什么人脉啊？中共没有派系，有人脉。你比如说江泽民，我有人脉，你们都跟着我啊。因为对于中共来说，对于中共这些高层来说，他们之间没有路线之争，像我倾向左，我倾向右，我倾向怎么怎么，我倾向改革，我倾向这个保守，没这回事。中共只要党通过了决议，所有人都跟随啊，不反对，不能反对啊，这是中共的政治逻辑啊，政治伦理。所以中共没有路线之争，只要谁坐在那个大位上，谁就能制定路线啊。我们要么就把他干翻，要么就跟着走啊，所以基本上就这个路子。所以中共只有人脉，没有派系，没有派系。那人脉都是以谁为主？以那个老大为主，就是比如说江系、江派，江派其实叫江系，江泽民他的人脉，这个跟他好了啊，他照顾他啊，那这个人就扶摇直上啊，这个人不理了啊，觉得不行就不要他，不照顾他。中组部就不再提拔他，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所以他没有派系，什么太子党派系，没有一个太子党派系啊，人家改革派不存在这种事情，哪有什么改革派，就是这个领导想到这一出就是这一出啊。还有政治老人我看老实讲，你从二十大上你就知道。二十大其实大家还是对政治老人还是有一定的期待，因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政治老人是有影响力的，有给他们的地位的，他们是有地位的，他们是有权力的，特别是在主席团那个层面，他们是有地位跟权力的。但是实际上，这些政治老人们有没有做过任何的动作？没有，根本没有。习近平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当然习近平也做了很多工作啊，所以实际上你现在来看政治老人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力，大家可能想多了，那政治老人影响力没那么大。很简单，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听不听啊，你听不听啊，你不听你仰脖子过去他也没办法。你听了就听了啊，你要是不听仰脖子就过去。所以政治老人影响力其实是有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啊。那么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看一下啊，七大习近平走下台的迹象。嗯，习近平下台凭什么呢？逻辑是什么？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在传习近平下台，习近平凭什么下台呢？你什么用什么理由让他下台呢？你说啊，李强也好，这个丁薛祥，说丁薛祥反水，他要是反水万一没反成，他后果很严重的，对吗？他就死定了。所以这里面有个说法，说这个反习阵营的关键棋子是丁薛祥。你要是丁薛祥，你想一下，如果你没反成，你完蛋了，你怎么办？说什么曾庆红跟什么江派 江派这个曾庆红频频接触，建立一个反习阵营。曾庆红，习近平是曾庆红推荐的，推荐给江泽民的。曾庆红是习近平的恩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然后那个习近平跟这个曾庆红跟江泽民其实到后期是不说翻脸吧，但是至少是不大那么舒服的了不大那么舒服的，往来的并不频繁，就没太往来了曾庆红跟江泽民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因为习近平的曾庆红跟江泽民的关系是有点问题的，所以中泽科二有一篇报道说，北戴河会议，曾庆红去北戴河批评，代表这个元老批评我采信的，我为什么采信的原因是曾庆红有这个分量，而且这些老人提意见，曾庆红拿着老人的意见去北戴河跟江泽民见面去说这个事情，符合中共的逻辑，符合中共的叫什么党内的运作的规律没有，并不过分但是他还是为了，他是为了党好啊，逻辑上讲他还是为了党好所以，但是你要建立一个反习阵营，说是曾庆红牵头，我不大信。曾庆红跟习近平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还有一个，到哪？胡春华，虽然有人不断的讲胡春华有多厉害，多厉害，但是我不觉得胡春华有多大的实力就是你从胡春华这一系列的表现来看。毫无疑问，在二十大上，胡春华是应该有个位置在政治局的。最后呢，原来25个人变成了24个人，那第25个人是谁？就是胡春华。最后，习近平把胡春华拿掉了。为什么？胡春华拿掉，政局24个人，清一色是他安排的，清一色应该就是他安排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拿掉胡春华。那肯定就是让他的班子清一色，这就有点做过了。但是他习近平当时做过，有做过的他的底气在哪儿？就是他把他的政治对手都干翻了，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讲什么是这个，你别忘李强跟习近平的关系是啥关系。所以那次开，大家记得吗？开这个什么，开人大闭幕式那一幕，就人大闭幕式那一幕，我从头到尾我看了一遍。习近平往那一坐，谁都不理，谁目光都不接触。李强是瞄着这边看的，瞄着这个，但是又没有直接看他，但是眼神是朝着这边飘着的。只要习近平眼神过来，他就准备迎上去的，所以李强是在陪小新这个态度所以这那边是王沪宁坐那一头，王沪宁差不多态度也是这样的。所以习近平有没有众叛亲离？我不觉得习近平已经众叛亲离，只是习近平面对这个局面，他有可能他做一些安排，往后退二线，就他具体不管事儿，他由这个李强他们去管这个事儿，他就慢慢的淡出具体的政策，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这，而且我认为他是第一受到党内的压力，第二这是他的主动作为，而不是被迫的这么干，因为实际上你现在看不到谁可能给他压力，很难有给他压力。他可以主动往后撤，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至于说汪洋这些人，他们已经过气了。你不在位置上，你基本上你的那些人都已经走光掉了。你走光掉了，你就光杆司令， 你还能回到那个常委的位置，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共的政治逻辑。从来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这样的案例，说一个常委退休之后不行，我再回来干常委，你见过吗？我没见过啊。中共的政治逻辑绝对不，当你从政局常委下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人马就散了，他要去投靠其他人，他不投靠其他人的话他就完蛋了。那你想一下，那就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你光杆司令你凭什么回政局常委？这不可能的事情。说啊，有政治老人帮你安排，政治老人都没影响力，他凭什么给你安排啊？你说呢？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成立的。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就大体上讲一下。然后这个关于这个人事上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不觉得现在外头有人知道。如果四中全会上面有人事安排，现在外面讲的全是假的，不可能知道，这是不可能知道。为什么？我都当记者当了这么多年，我们都做不到。我都是十几二十年的老记者，我们都做不到。凭什么这几个推特上的这几个来路不明的人他们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说他们是知情人吗？他们不可能是知情人啊，知情人是不会写推特的啊。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观点。我仍然觉得，我觉得习近平的位置很稳固，挑战他的势力已经被打垮，所谓老同志只能发发牢骚，撼动不了他，他只有老天收他，熬只能耗着拖着。他的地位我不知道他稳不稳固，但他的地位到目前为止他还在，他的权力，我强调的一点，就习近平的基本盘还在啊，这个没有疑问。但显然他的权力地位被削弱了，他控制不了军队了，这个我认为是对的啊。但是你说军队反过来去对付他可能性不存在，因为他仍然有军权啊，他仍然是军委主席，他仍然有军权，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啊。他的权力地位是下降了，他的一些权力被削弱了，这个没有疑问啊。观点，我不相信习近平大权旁落，权力受到限制倒是有可能。是的，我也同意是这样。而且从最近很多情况来看，管控越来越严，国门越关越紧。而且还有一件事情，5月14号习近平在接见哥伦比亚的总统，他怎么可能开政局扩大会议？我不喜欢这种言论，因为大家相信改朝换代，结果事与愿违，那么多人人们更受打击，倒不如现在学好外语，准备润，润不了的保全自己，别冒险。5月14号那天，石板民夫有篇文章讲5月14号是不可能开政局扩大会议，为什么？因为政局很多若干个委员都在有一系列的公开活动，如果你要开一句政局扩大会议的话，那我估计至少得开一天时间，没有事情比这更大的。你说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我？我要去干那个事情，不去参加政局扩大会议，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传言都没有常识啊，没有常识。观点，观察下来，习近平确实有失势的迹象，下一任肯定不用想啊。我觉得第四任肯定不用想，就是21大肯定习近平不用惦记了，他肯定没办法做到连任。但是现在你说他换，我也不大相信啊。但是十多年来被他祸害下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之所以经济用着陆来形容，其实经济就像飞机航行，要么一飞冲天，要么机毁人亡。现在中国的形势基本上是机毁人亡的状态，回天乏术，至少需要一代人去承受。最深的绝望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一代人是需要的，至少一代人需要的。 中国经济不完全是回天乏术的问题，中国经济从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经济的局面，不是一个人造成的，不是习近平一个人造成的，习近平有主要的功劳，从谁开始？从温家宝开始。所以温家宝也是个饭桶，温家宝当年的四万亿是现在这个局面的源头啊，源头是四万亿啊。逻辑是什么呢？四万亿最后变成了30万亿的基建狂潮，把经济拉起来。拉起来之后呢，到了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哎，拉起来之后失速掉下来。掉下来怎么办？习近平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把房地产拉起来。所以现在问中国经济现在的核心是什么？中国经济的现在的核心就是这一头房地产没办法要去杠杆，拉起来以后要去杠杆，因为房地产控制不住，那就去杠杆，去杠杆掉下来。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从这个温家宝打开了什么潘多拉的盒子，把什么放下来，把什么放出来，把地方融资平台放出来。地方融资平台的始作俑者是谁？温家宝，这个宝，这个活宝，56万亿地方的融资平台的这个隐形债，始作俑者是温家宝。所以这都是饭桶。我跟你讲，共产党没有靠谱的官，全他妈饭桶。你放出来没问题，但你还得收回去，就是不收回去，都是只打枪不管子弹的。所以最后现在这个局面，其实核心就是两个，一个是地方债失控，一个是房地产失控，这两个失控一收，经济就死掉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局面。提问：两个月前开始，比较接近北京核心的朋友开始传中共要对台动武，到现在已经变成一堆反共和粉红的 YouTuber 异口同声的说中共今年要武统，甚至更有甚者，台湾的红媒和绿媒和红媒也一直煽风点火。我认为从北京的源头扩散到不同的政治媒体各取所需，炒作今年武统台湾，恰恰反映中共内部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次操作武统台湾力度很大，还有强调时间就在今年，这表示给某方制造时间压力。可是从军队调度来看，目前没有立刻攻台的现象。王先生怎么看？武统呢，原来呢，习近平有这样的情怀啊，记住这是情怀，或者是一个理由啊，理由什么理由？扩军备战的理由啊。所以呢，习近平早年就是提出这种我们要有这样的志气，我们要有这样的愿景去干这件事情，所以要这个扩大这个军队啊，特别是海军啊，像下饺子一样，海军军舰下去啊。基本上是基于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愿景。那我们大国崛起啊，我们百年，各个百年，百年建军，百年建国，百年建党，这几个时间节点，就是独裁者他喜欢找这些时间节点作为他的一种荣耀，作为他这一种这个独裁的需要啊，政治需要，政治身份地位的需要。所以实际上武统台湾，从中共来说，那在习近平之前，统一台湾从来都是一个政治议题。毛泽东开始，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这一票下来，台湾的统一一直是政治议题，不是军事议题。大家记住这一条，这是这个最根本的。中共把统一台湾当作政治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把它政治化，我认为跟他扩军的需要有关系，也跟他个人的政治愿景有关系。 但是习近平把这个形势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他还有这个政治上的需军事上的需要吗？我认为早就没不存在这个需要了。他要是动这个念头，他可能就被党内的人摁在地上摩擦。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他作为一个策略，我觉得有可能啊，这作为这个吓唬台湾，吓唬台独分子，这个作为一个策略，毫无疑问他随时可以拿来用。但是中共党内他们应该自己心知肚明，很清楚党内应该有非常强的共识，不可能发动战争。中共现在还有条件发动战争，他自己内部都岌岌可危，他怎么可能发动战争？不可能发动战争。所以有些人讲啊，我通过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大家要理解一点，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社会冲击，你要记住这一条。社会冲击对它本身是个社会冲击，你侵略别人或被人侵略都是一样的，都是个巨大的社会冲击。你当然可以通过战争来进行社会动员，但是你别忘了，社会动员是有代价的啊，有代价的。社会动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财富的消失。你看一下俄罗斯就知道，俄罗斯现在还有有钱人吗？没有有钱人，都没钱了。为什么？财富消失了。你只有搬出去的钱才算钱，你这在俄罗斯的财富都已经消失了。所以你发动中共发动战争，党内的同志就不同意，你信不信？这怎么过得去？过不去的。所以我认为武统台湾，说今年武统台湾疯了，那是绝对疯狂。就这件事情不是说习近平会这么疯狂的问题，是编造这个故事是疯狂的。观点首先，我不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会被动摇。其次，我认为就便是动摇了，继任者也不会离开这条回头路。第一，没有任何一个集团的力量能够强过掌权的太子党红二代，他不是太子党，就是习近平，因为他是红二代，他被选择当了总书记，他被选择。但是大家记住，在位置上的都不是红二代，都不是太子党。你看一下有吗？有几个啊？都不是，都是什么？都是政治强人。都是政治强人，就是你要跑到那个位置上去，你必须是政治强人才行。你比如说像李强，我们讲他很水平很差，那能力很弱，他这不行。但是你把他履历排一下，你就知道，这是个政治强人，他才能坐到位置上。没有太子党，现在没有太，靠血缘关系在中共政坛上待不住的啊。第二，我认为即便是有个别人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试图走向民主自由，当前的民众基础也未必支持。那跟这个这是胡说，民主自由不需要民众基础。为什么？这就是鸡跟蛋的问题。你反正有了一个只鸡在这生蛋，它就会有小鸡出来嘛，对不对？对吧？啊，所以你说啊，我这只蛋孵不出鸡来，那是另外一个事。很多人讲啊，民主需要条件，人民的条件不具备。台湾那个时候具备吗？台湾也不具备啊。台湾具备啥？那不是也一样？国民党在台湾给台湾人民洗脑，也不洗了几十年。你看一下，一夜之间不就翻盘翻过来？革命是需要什么？先驱者。什么叫先驱者？就是一帮的麻木的人民之外，有一帮子人愿意牺牲自己去搞革命，推动社会进步。为什么他们重要？为什么他们可贵？为什么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原因就在这里嘛。没有这些先驱者，哪来的结果呢？都是一样的事情啊。你不能说啊，我要等大家都有民主意识啦，训练够了，我们才能实现民主。那你就永远不要实现呗。观点这么多，传言也只能让更多的人愤怒、无奈、躁动、绝望得到短暂的舒缓，重新燃起另外一种幻想，然后可以相对安静一段时间。总的来说，一切都是有利于统治者的做法。 我倒不觉得，这就没有，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节目的目的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哪些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些不可能之后，我们有判断能力。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一个消息，明天一个消息，让大家兴奋，这个不对，这不是世界的真相。我们的任务是要知道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消息，说我已经知道了中南海现在在干这个事情，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版本，没有这回事。我也不知道中南海现在在发生啥，其实没有人知道，外界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人不会告诉你啊。他要告诉你的话，你就有问题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另外呢，我们的商铺现在在搞活动，买一送一，视频下方有链接，需要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啊。